这个礼拜四呢，我们教会八位弟兄姊妹就要出发到美国中部去参加宣教。那这一次宣教呢，是由密苏里州的一个华人宣教机构基督工人中心他们安排协调的。一共有14个教会参加这一次宣教，组成了12个团队。那因为我们教会有足够的弟兄姊妹参加，那我们就自成一个团队。每个团队呢，都会去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参与福音的施工。那我们的团队呢，会先飞到田纳西，往西开车经过肯德基、密苏里，最后到堪萨斯。那不过福音施工呢，主要是在那个肯德基跟那个堪萨斯两个州里的4个城市进行。那我们参与的施工呢，包括发福音单张，个人探访关怀，带领布道会，还有主日敬拜还有讲道。教导大人，还有小孩子主日学，几乎是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都包括了。那有人可能会问我们本地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没有信主，我们跑那么远干什么？很好的问题哈。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杨红姊妹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那我们去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大学校园所在地那些地方呢，大多都是只有学生团契没有教会或者专职的传道人。每年在8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从大陆、台湾或其他地区来的一些华人学生学者，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向他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地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所以希望有些其他的教会呢，弟兄姊妹能够一起过去跟他们同工，抓住这个机会向那些人呢传福音。当然了，对我们自己短学队的成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宝贵的机会，也是被神磨练使用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为短学队的祷告支持，包括在金钱上的奉献。那我们这一次来回呢，一共11天的时间请弟兄姊妹呢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在我们讲道结束的时候呢，我也会请教会的长老团来为我们短学队一起来祷告。那我们知道短学队出去呢，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是整个教会的事情。我们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份，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是整个的教会来差派短学队出去为主做见证。那在这里呢随便一起跟大家提一下，短学队的施工结束以后呢，我跟师母呢会晚2天回来短学队是25号回来，那我们两个是28号回来。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要去探访一位主任老姊妹。这位老姊妹呢已经101岁，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她的先生罗伯特呢在10年以前被主接回天家。我刚到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待过一个学期在那期间呢，每个礼拜在罗伯特给玛利亚家里面参加查经班。说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呢，罗伯特带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转学到了新墨西哥州。那罗伯特跟玛利亚这对夫妻呢，对我还有师母两个人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转学到了新墨西哥以后，以及后来搬到这里，他们先后2次呢都专程要找理由要来拜访我们，所以他们对我们有很大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就说影响。那现在玛利亚呢刚好住在堪萨斯城附近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我们短学队的最后一站刚好就在那儿所以我就跟师母用这次机会呢去拜访他一下。另外呢，我们回去一下堪萨斯州的林州内布拉斯加州。那我们的大女儿住的地方离我们最后一站呢刚好开车大概2个小时，所以我们也用这次机会呢顺便去看一下大女儿还有我们的女婿。请大家呢为这次短宣祷告，特别是为我们短宣队的整个的团队这个旅程祷告求神赐下智慧，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信主的人的责任是主对我们的托付，每个人呢都当常常被神预备被预备被神呼召出来被使用。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做的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栽培门徒，预备他们为他去做见证来分享天国福音的消息。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吩咐门徒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经文，28章的19和20节， 那里他这样对门徒讲话，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外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主耶稣让门徒们，让我们去哪里？要到人群里去。人群在什么地方？包括本地的人群跟外地的人群。那教会呢，有责任在本地为神做见证，来宣扬他的福音，也有责任呢到外地，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外地的宣教事工，包括我们自己亲自出去。那么在出去的时候，在出去啊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当做什么样的预备？盼望我们今天啊神的一段话语可以来提醒我们。我们也来啊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啊第十章1-11节啊，盼望这段神的话语呢，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啊很好的提醒。我们先啊读一下啊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啊，《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下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可以帮助我们。请你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说呢，这事以后啊，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啊，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那这事以后说的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耶稣带着门徒已经离开加利利，最后一次要走向耶路撒冷啊。那路加福音第9章51节这样描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去啊。主耶稣非常清楚，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完成神的啊父神的救赎的计划。再过半年，他就会在耶路撒冷受到自己同胞的羞辱藐视啊，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从死里复活，那40天之后呢，升天又回到父神的身边。所以主耶稣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将会经历一切的苦难，将会被人钉死，但是呢，他打定主意前往。最后一次呢，他带门徒们要经过撒玛利亚地区，那么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们啊，对他们不友好。当时雅各跟约翰兄弟2个人就请问耶稣说，可不可以吩咐火从天降下来把他们给烧灭。那耶稣说呢，人子来呢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是要将永生的生命呢赐给人。接下来呢有几个门徒啊跟耶稣有一段对话。那几个门徒呢跟从耶稣呢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借口。有一个人呢他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他以为呢跟从耶稣在地上会得到一些物质方面的好处。另外一个人呢，他在被世上很多事情所吸引，还有一个人呢被自己家里的事情所家里的很多事儿给缠身。所以那几个人呢对自己跟随耶稣都有自己的理由，都显然都没有预备好。那有没有人预备好被神使用的人呢？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所以这事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主又设立了70个人啊， 裁下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这里说又设立，又设立说明什么？之前已经设立过。那设立就是任命差遣。那之前谁被设立过？十二使徒被耶稣设立过。那之前呢，耶稣曾经差派12个使徒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啊，在马太福音第10章有记载。那过一会儿我们会提到那里的经文。那在路加福音第10章，这里说这70个人呢是12个使徒之外的门徒。那显而这一些人呢，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啊，否则耶稣呢不会差派他们出去。那70个人，他们这70个人要是如何出去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是被差派、被差遣出去的。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在教会的服事啊，包括在神的事工上，任何的服事，没有自愿兵啊，没有自愿兵，都是什么？都是被抓壮丁出来的，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那门徒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单打独斗？是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显然不是哈，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两个人组成一个队啊。那也是其实我们今天参与任何服事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参与任何服事，我们也需要一个团队，团队成员之间呢彼此来搭配啊，彼此来扶持。那70个人他们到哪里去了？第10章最后第一节最后半句，这里说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啊，所以说要把门徒们派到他以后要去的各个地方去。那这70个人呢，很可能是第一次出去宣教啊，没有什么经验啊。他们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让他们打先锋，让他们先去操练，这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们会感受到主的对他的安慰，神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对他们非常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出去操练。另外呢，假如说他们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遇到什么难处，他们也知道耶稣随后会去帮助他们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感到更加就是没有畏惧更加可以放胆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那么这70个人他们到城里面去干什么呢？到各城去各地去干什么呢？第二节第10章第2节这里说呢，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里的庄稼是什么呢？从下面可以看到，这就是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谁是做工收庄稼的人？是出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人。所以说讲呢，需要收的庄稼有很多，很多的庄稼都已经成熟了，就是有很多人在等待着听接受福音的好消息，但是做工的人少出去传福音的人太少了。所以当求庄稼的主呢，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谁是庄稼的主？对，神是庄稼的主，对不对？主耶稣他是庄稼的主。所以耶稣在这儿让门徒们去恳求他去打发工人出去收主的庄稼，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那收庄稼的工人在哪里呢？谁可以去？第十章第3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主耶稣对门徒们讲，你们去吧，去的人是你们。实际上这儿只有一个字，是去是一个命令。那意思说这是时候了现在马上就到了。我想在农村长大的人都应该很有印象非常清楚。一旦庄稼熟了以后，农民的话要抓紧时间去把那个庄稼要收回来。所以每户农民呢都要请邻居去帮忙，要尽快的把那个粮食给收来入仓，否则会怎么样？否则的话错过时机以后呢，会把粮食给浪费到地里面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没有抓住时机，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很可能就永远错过了机会。回到路加福音第10章第3节这里呢，主耶稣刚刚让门徒们恳求主呢，恳求庄稼主人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马上就说你们去吧，去的人就是你们。听着有点矛盾，对不对？刚刚对门徒说你们去求庄稼的主打发那个工人出去，转头就说你们去的是你们。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想我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求神来预备弟兄姊妹，预备同工出来服侍，但是呢我们常常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比如在教会里面，我们 有时候我们可能注意到啊，有人需要关心，有人需要啊，需要那个啊，去陪这个陪伴，有啊，教导孩童的需要，或者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常常会希望什么？希望别人能出来负责，啊，我们也会为那样的事情祷告，但是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呢，常常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我们没去想，哎，也许出来该是我应该出来担当那样的服侍。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自己到处去找事儿做，而是说什么？我们当渴望被神装备，我们当记得祷告呢，求神预备我们服侍的心态，忠心委身的心态。当带领的同工来给我们交谈的时候，盼望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愿意那个时候愿意出来。有人可能会问，别人怎么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那其他人怎么知道我已经预备好了？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带领的同工呢，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也是一个团队。在邀请弟兄姊妹出来服侍的时候呢，参与服侍的时候，带领的同工们会什么？会有经过讨论，经过祷告，会有一些共识的。对。那回到路加福音这里，70个门徒被派出去，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这里讲呢，他们如同羊羔进了狼群，羊羔进狼群会发生什么事儿？全被撕碎，对不对？全被给吃掉了。不要说狼群了，一只狼来了，羊羔的命也不保了，是不是？很显然，主耶稣用羊羔跟狼来做比喻，来比喻什么呢？出去宣教的时候呢，传福音人会遇到各种凶险，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会遇到一些敌对神的人。那门徒们需要做什么？当用什么心态去预备所面对的呢？我们开一节相关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这是耶稣对12个使徒讲话，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在对12个使徒讲话啊，他这儿讲的话跟对70个人讲的话非常类似，对不对？不过这儿多了一句，耶稣告诉12个使徒呢，如何面对凶险的情况，他提醒他们呢，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一听到蛇，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啊？我们对蛇有非常负面的反应，对不对？觉得是狡猾、欺骗。那主耶稣用这个做比喻呢，不是让门徒们去欺骗人，不要去耍什么花招，而是什么？让他们到了时候要灵活，避免与拒绝福音的人呢去硬碰硬，而避免与敌对神的人去什么一起吵闹。而是什么？要灵活，要借机行事，要像鸽子一样啊，保持一个温顺、一个和气的态度。除了在态度上做好准备以外呢，门徒们还需要做什么准备？路加福音十章第四节，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所以说，告诉这七十个人在出去的时候呢，他们根本不需要带钱囊，不需要带口袋，也不需要带鞋。这三样东西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基本的衣食住行，对不对？很显然，钱囊是用来装钱用的，那么钱是用来住店或是买饭吃的。口袋呢，以前人也是用来装食物的哈。以前人旅行的时候，他们拿的食物都是干粮啊，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坚果的，或者干的咸鱼之类的。这里讲呢，不要带鞋。只是不要带多余的鞋子。那以前人穿的鞋子跟我们现在人穿的鞋子大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对我们今天人来说呢，我们一双好的鞋子可以穿一年，可以穿几年，是不是？但是以前呢，以前人穿的鞋子可能穿几个礼拜就已经破烂不堪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是不要带鞋子，说的是什么？说不要带多余的鞋子，脚上有一双就够了。说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呢，主耶稣告诉这70个门徒呢，他们根本不需要带多余的鞋子，不需要带住旅店买饭的钱，也不要带任何的食物。那我听到耶稣这样讲呢，我们心里面一定有疑问，是不是？没钱住店，没什么吃的，也没有走路的鞋子，怎么办？谁会供应他们的需要？门徒们是怎么出去的？他们是被差派出去的。既然被差派出去的，说明差派他们的人 是会负责的。我们知道，当兵打仗的人，他们是不是需要为自己的饭食着急？是不是需要为自己的粮饷而挂虑？根本不需要，对不对？派他们出去打仗的人会为他们预备，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好好的预备到前方打仗。所以门徒们被主耶稣差派出去也是一样，他们耶稣说他们不需要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担心。既然如此呢，那被差派的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差派他们的主呢？他们只需要什么？单单依靠，单单信靠，只需要相信主一定会供应他们的需要。那除了不需要预备基本的生活用品以外呢，门徒们还要做什么？耶稣还吩咐门徒们不要去做另外一件事。这里怎么说的？在路上呢，也不要去问人的安。这一点让我们会感到很困惑。门徒们出去干什么呢？出去跟人打交道，对不对？他们出去是跟人打交道，出去是去传福音的。好了，见了面还不能跟人打招呼，这怎么传福音？是不是？这里怎么说？这有几个字，在路上，还有什么？这里的问安呢，不是一般的打招呼，而是什么？长时间的跟别人什么聊天搭讪。门徒们被差派出去是有目的地的，那主耶稣提醒他们呢，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在路上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不要误了神的计划，不要忘记了要去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经历哈，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会常常什么被别的事打断，对不对？那忘记了要做的事儿。比如说很简单，这个现在我们人都是用那个互联网，对不对？常常在网上做各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网上查询一些资料、一些信息，是不是？在查询的过程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的视线里面不知不觉的会出现什么很多无关的网页图片信息，是不是？那个时候假如我们不警醒不自律，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被吸引到其他地方去了，是不是？完了花了好多时间把正事给耽误了。在路加福音这里呢，主耶稣不是说在路上不能跟人打招呼，而是什么？在提醒门徒们说什么？不要忘记了你们要去的地方，不要耽误了正事。那主耶稣先告诉门徒们不要做的事儿，那接着他要告诉他们当做的事儿。在第十章的第五节这里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呢，不管进哪一家都要先说愿这一家平安，就是什么？先向他们要祝福。那在这里呢，主耶稣提醒门徒们，所有的家庭都要一视同仁，不能有偏见，因为神爱每一户人家，不管他们的背景、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可以得到神的慈爱和怜悯，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意这样提醒门徒们，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那我们在关心人，在为别人祝福，在向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一视同仁？我们是否会用同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会不会？不一定哈。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看别人顺眼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对方还可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跟别人接触，是不是？假如碰到一个一早破烂蓬头垢面的人，我们会有什么心态？赶快闪开呢，是不是？心里面会有抵触的心理哈。那前几年呢，我有三次带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到大陆去一个地方去宣教。除了每天教英文之外呢，会花一些时间，每次去的时候我会带他们走路到边上一些村庄里面去探访村民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简单的一些生活用品，因为那些村民呢都是还是比较贫穷的。那在村里面呢，虽然他们比较贫穷，但是每家人的状况还是有些差别。那有的村民呢，家里面相对就是比较紧洁一点，那家里人的穿着也比较看起来比较好一点。那有的村民呢，家里面就凌乱不堪，就是家里人家穿的衣服是破烂肮脏，因为比较贫穷呢，有的人一个礼拜都没换衣服。你想看一个夏天一个礼拜没换衣服，你想想看，到那些村民家里探访的时候， 我们的短宣队的成员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不会对每家人呢有同样的态度？会不会？有人说会啊，你假如你说会的话，你可能太高估我们了，你把我们看得太高了哈。那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一个瘫痪、一个卧床不起的一个男士，那个人的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瘫痪在床。那家里面是凌乱不堪啊，这破破烂烂，另外家里面有很大的味道。要进到那个家庭里面去，你想想看，我们的短宣队成员会怎么反应？会怎么反应？都非常有爱心的进去，对不对？哎呀，对他们要对那去关心那个人，是不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年轻人根本不想进去，他们不愿意进去，不愿意进到那个家庭里面去，更不用说传福音了，是不是？那在路加福音这里呢，主耶稣提前吩咐门徒们，到那个村子以后，对所有的家庭要有同样的态度，不管他们的家庭状况如何，要为他们祝福。那门徒们如何为每户人祝福呢？那下面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一定是向他们分享什么？分享福音好消息，告诉他们呢，天国近了，人应当悔改。那门徒们当如何来回应每个家庭对这个福音信息的回应呢？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些家庭对这个福音的信息的回应呢？在第十章第六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那这里说呢，若有当得平安的人，这里有个注解，当得平安的人呢，意思是平安之子。所以是说呢，假如那户人家家里面有平安之子，门徒所求的平安呢，就一定会临到那一家。那这里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什么叫平安之子？这里的平安呢，是跟福音有关系的，直接相关的。这里的平安是来自神的平安。没有认识神的人呢，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他们是与神为敌的，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呢，他们跟神是完全隔绝的啊，没有平安。与神有了关系的人呢，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啊。那一个人如何能够得到来自神的平安呢？格罗西书啊，一章21和22节，我们也常常看了这两节经文，那里这样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此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罪的缘故呢，以前我们跟神是为敌的啊，与他是隔绝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信靠他的人呢，得以与父神和好，就成了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并且可能啊，把信主的人呢引到自己的面前。那么这里的和好呢，就是和平，就是在神里的平安，已经与神和好的人呢，都成了神家里的人啊，成了和平之子，成了平安之子。回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第六节，主耶稣说呢，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你们所求的平安的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啊。假如那户人家有平安之子，也就是说，假如那户人家呢，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来自神的平安的福音，那平安呢就临到那家了。相反，或不然的话呢，假如那家人呢没有平安之子的，就是那家人呢他选择拒绝和平的福音，那么拒绝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平安呢就归到门徒自己。是怎么叫归到门徒自己？因为门徒已经分享了福音，那但是对方不接受，这个平安呢还在门徒自己身上，还在门徒自己心里啊，没有在那家人身上。那门徒们的职责是什么？他们是要忠心的与人分享平安的福音，但是呢，听的人如何回应，是不是接受啊，那不是门徒们的责任，不是传福音的人所要担忧的事情。那假如听的人他不愿意接受，选择拒绝呢，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呢需要在神面前来面对。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和第八节，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啊。主耶稣在这提醒门徒们呢，人接待他们的时候，尽管享用那人提供的食物啊。什么原因呢？说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从表面看呢，是接待的家庭来供应饭食，是不是？但实际上呢，是神在背后做工啊，一切都是神的供应，是神在接待家庭来眷顾保守啊门徒们。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提醒他们呢，不要从这家掰到另外一家啊，要在衣食上呢不要挑挑拣拣。什么原因主耶稣还要特意的栽培门徒这样呢？你想想看，假如有两户人家，一户人家呢家里面条件比较差，吃住条件都比较差，另外一户人家呢家里面是住的豪宅啊，或者是吃住非常好。你想看一般人会挑哪一家？会挑哪一家？挑差那家，是不是？我想都会，一般会挑好那家嘛，是不是？特别是条件好的那家呢，盛情邀请的时候，那就更什么，更不好推辞了，是不是？假如那样的话呢，会带来什么后果，什么结果？会让听福音的人呢觉得反感，会让人呢因此而跌倒。有人会觉得这个传福音的人呢都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八节这里呢，主耶稣再次强调，到了各城以后呢，不管住在谁的家里面呢，在食物上不要挑挑拣拣的，不要挑三拣四啊，有什么吃什么。什么原因主耶稣要特意在食物上要强调呢？因为犹太人在食物上非常讲究，在吃以前他们要搞清楚，弄明白这个桌上的肉是什么肉啊，有没有放过血，有没有祭过偶像。门徒去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啊？在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地盘，外邦人在吃食物上根本没有任何讲究，是不是？就像我们华人没太多讲究，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让门徒们要放弃他们原来那些固有的观念，一方面在提醒他们什么，一切的食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洁净的，都是可以吃的；另一方面呢，在提醒他们呢，传福音的人在基本上生活上要有一个好的见证，这样听的人呢才可能愿意听。我们看看这个七十个门徒到各城之后，他们具体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的具体任务，第十章第九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啊，主耶稣在这儿告诉门徒们要具体做两件事儿。第一是什么？要医治各城里的病人。那么门徒们怎么有能力医治病人呢？他们能力从哪来的呢？路加福音没有具体记载，但是呢，其他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能力呢是来自神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在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走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在这儿差派十二个使徒出现的时候，耶稣在他们出去之前先把什么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为人医病赶鬼，让他们可以治各样的疾病。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二个使徒他们所得到的不是一般的能力，而是从神来的权柄，神的权柄让他们可以制服污鬼，让病人可以得到痊愈。那回到路加福音第十章呢，在差派七十个人出去之前呢，主耶稣一定也先把权柄给了他们。那从后面的从他们后面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说鬼也服了我们。”什么原因？鬼服了门徒们。污鬼不是服了门徒们，不是因为门徒们有什么能力，不是啊服了他们的能力。这里说是因你的名，因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代表他的身份、地位、权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我们之前也讲过，那里说是耶稣的名什么？是超过地上的、天上的一切的名，天上啊、地上的一切的名都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耶稣的吩咐门徒们出去呢，为人医病赶鬼，还让他们做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路加福音啊，第十章第九节后半句这里说，主耶稣让他们向人宣告：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神的国临近是什么意思？神的国就在这里，神的国就在你眼前，我们眼前。你要不要进神的国？这是一个公开的邀请啊，只要愿意，任何人呢都可以进去。假如不愿意， 人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怎么办呢？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二、第十一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这里说的不接待呢，不是说的那些人不愿意简单的啊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他们不愿意听福音啊，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好消息。耶稣在这儿告诉门徒们呢，假如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那些人选择拒绝福音，就要到大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是跟那些人吵架，说去斥责他们？不是的哈，耶稣这儿呢让他们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让他们当着那些人的面呢，把脚上的粘的尘土能够剁掉擦干净。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有什么意义？门徒们在公开的表明啊，我们已经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天国福音的好消息已经跟你们分享了，现在你们不愿意接受啊，你们拒绝，那我们就两清了，以后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呢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对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一个严厉的一个警告，要让他们好好的反思他们自己的选择将会带来的后果。那除了跺脚的动作以外呢，在离开以前，主耶稣又吩咐门徒们，让他们再次向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再一次说，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所以主耶稣再一次让门徒们不要放弃，再一次来分享神的国近了，神国的福音就在你们面前，请你们三思。从主耶稣的吩咐来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神的心，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失丧。说大家看了神的这段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与人分享天国的福音是每个信主人的责任。听了主耶稣的呼召以后，那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什么反应？我们每个人呢，都愿意顺从神的呼召愿意出去为他收割庄稼。那在出去之前，在跟人分享福音之前，我们当做什么预备？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接受这个呼召？刚才我们讲，第一，需要很清楚什么？出去为主收割庄稼呢，需要被神差派。所以说明什么？什么？我们平时自己要预备自己，被神预备恳求神呢，让我们能够对有个爱灵魂的心，有渴望与人分享福音的这样的心态，也让我们能够自己也很清楚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那这样，等到神的呼召来的时候，等到收割庄稼的机会来的时候，等到传福音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随时准备好，随时上阵，随时被神使用。那先知以赛亚，他先被神洁净预备，当主的声音来到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怎么回答的？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所以先知以赛亚呢，他先被神预备，他愿意被神预备，被神谦卑预备。当神的呼召一到的时候，他马上很清楚，神要那个时候让他出来为他征战。所以传福音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准备呢？第二方面呢，我们出去传福音为神做见证呢，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遇到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遇到很多挑战，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担心惧怕。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呢，神会亲自引导我们他会亲自为我们安排一切，在幕后帮助我们，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需要做什么？是好好预备自己事情如何成就，完全在神的手中那么第三方面，被神差派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干扰，我们很容易会分心而失去焦点。那神的话就在提醒我们，我要铭记当做之事。所以出去的时候，我们关心人的基本的生活需要是应该的，但是主要责任是干什么？劝人归主，与人分享神的福音，在人面前 为主做得救的见证。那子玉听的人他如何回应？那完全在神的手中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个愿力心，能够被神啊也来帮助我们每个信主人，那个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啊，随时来预备自己，预备被神呼召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你盼望你的话语真是能够清清楚楚的、明明了了的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看到你当年呼召你的门徒出去为你来做见证、宣扬你的福音，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出去，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啊，心里面一定有担忧、惧怕，但是你还是信任他们，你还是要让他们出去，因为你在后面会帮助他们。天父，正是帮助我们今天的人，让我们能够，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美好的福音，盼望就是能够我们常常被你来提醒，随时预备自己，等到收割庄稼的机会到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愿意跨出一步，愿意被你来使用啊，请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